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新竹。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一次主持我们这个专门的栏目啊。之前呢，我是在西雅图爱情故事当主播，当时是每周日晚上的一个节目，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曾经关注过。我自己的这个背景呢，是在北美生活了10年左右。我是从大学开始学的心理学，然后研究生学了心理咨询，然后硕士毕业之后呢，就从事了心理咨询师这么一个工作。所以之前在我们爱情故事栏目呢，就会从这个咨询师的角度来聊聊爱情，不管是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啊，还是说我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些现象啊，来聊一聊诶感情这方面的话题。当时在和我们嘉宾的交流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每个人在感情里面好像都很不一样啊。有的人他非常有安全感，有的人他可能会很焦虑，可能需要很多的关爱，有的人呢他可能不需要感情，比如说他确定了自己，我不想结婚，我并没有这一个亲密关系的需求。那么联系到我们今天心理漫谈节目，我呢就想跟大家谈一谈，哎，每个人的依恋类型。依恋类型就是说我们在感情中每个人的这个相处模式。依恋类型呢一般来说分为4大类。第一类就是说安全型，这一类简单来说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人，他自尊心非常高，他可能非常自信，他非常喜爱亲密关系，他与他人的互动是没有障碍的。这一类人可能非常喜欢分享，不管是开心的事情伤心的事情也好，并且在感情中呢，他并不担心对方会抛弃他们，同时他们也很积极，也不回避。这种呢，其实是我们很多人都想要的啊，安全型。同时在我的发现中呢，也确实说100%有安全感的人其实非常少，因为我们在人生中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坎坷，所以这些事情都会改变我们跟他人的相处模式。这个安全型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做到的，但很多时候呢没有做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些依恋类型它都是可以改变的。第二个依恋类型呢就是焦虑型。焦虑型的人他没有什么安全感，他或许害怕被抛弃，他经常很爱对方但担心对方不够爱自己，他也有可能对于陌生人无法信任，他会很怕伤害，所以不敢靠近其他人。那么焦虑型在感情中他可能会，我给对方发很多消息，我需要特别多的情绪价值，感情上的关怀，你得一直告诉我你爱我，不然我很害怕你离去。所以说其实我也很能理解到焦虑型它是非常常见的。同时焦虑型的人在感情中呢确实会有很多负面情绪。第三点呢，我们依恋类型是回避型。回避性的人呢他不一定相信爱情，他可能不爱说内心的想法，他不太爱与人靠近，在别人给他很多关爱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回复。回避型的人和焦虑型的人在一起呢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因为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很焦虑，他需要对方特别多的爱，但是对方是回避的，对方不太能表达自己的爱，这样的相处模式其实会很难受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焦虑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回避性的人，你发现伴侣是这种交流模式的话呢，我觉得是需要很多沟通的，是需要很多搭建的桥梁来帮助你们反思自己以及和对方沟通。因为持续焦虑配对，持续回避，它不一定很长久，它长久也可能不一定是一个质量高的感情。最后一点，我们依恋类型呢就叫做混乱型。混乱型这种人呢他既焦虑又回避，他可能在别人面前很困惑， 他非常想要感情，但又害怕与人接近。这种人我们可能会感受到他忽冷忽热，有的时候很热烈，热烈完了却又很想分开。那么混乱型有可能呢是家长也是混乱型，这个具体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种原因，但是混乱型的意思就是说既焦虑又回避，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依恋类型。听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些依恋类型。那么研究显示，首先就是说早期你的经历，你的家庭背景，如果你父母给了你很多关爱，你可能是安全类型的。如果你的家里人缺席了，或者是说没有照顾到你的情绪，或者回避了孩子，他可能会焦虑，会回避，会混乱。这些经历我们讲的大部分都是说婴幼儿时期的经历，所以可能都不一定是我们能记住的一些事情，但它确实对我们有了影响。同时呢，这些依恋类型也有可能是因为感情经历而造成。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他家庭非常幸福，但是他在后来感情中遭受到了背叛，遭受到了劈腿，他到了下一段感情，他可能也会很焦虑，害怕对方再次背叛自己，他可能会回避，觉得既然我上一段感情我被劈腿了，那我不想再谈恋爱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更好的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的人能关照到我。所以说这个生活我们自己的经历啊，也是有原因的。再呢就是天生因素，因为每个人生下来呀，思维模式啊，性格，很多事情都是天生的，并不是说我们出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这些呢有可能都是因素。那么我还想说的就是说，安全感是可以建造的。如果你刚进到一个感情是一个焦虑的人，但是你在这个感情中慢慢的有了安全感，到后面你可能不一定是焦虑型了，到后面你可能偏安全型。所以这一些依恋类型并不是说我给人贴的标签，而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那么在谈到依恋类型的时候呢，我之前在工作中有来访，他就会说，哎呀，我知道我是某种类型，但这个让我好像自尊心更低了。比如我是焦虑，我就会想，谁会和我们这种焦虑的人谈恋爱啊？不，大家都想找那种百分之百安全的人吗？那么我想说的是，一，百分之百安全的人非常少见。第二呢，我们的依恋类型是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啊，很多很多我们的可能都不记得，或者是天生的，没有必要去担心这是自己一个缺陷。同时像我刚才说的，依恋的模式可以随时改变，你在每个人生阶段可能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我的一个缺陷或者一个标签。同时呢，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形形色色，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我们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同一种性格，所有人都是一种同一种的互动模式，反而会觉得很无聊啊，很没有意思。那么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挫折，这些东西都可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和别人沟通模式不一样，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像我在我们爱情故事节目中谈到的，哎，你是这个沟通模式，你给我讲一讲，哎，你这个互动的方式依恋类型跟我不一样，你来说一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遇到对的人，消极情绪是会减少的。有的人他焦虑，他跟一个回避性的人在一起，看上去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双方非常爱对方，双方愿意来沟通交流，双方愿意为这个感情而努力，而改变自己的一些交流方式，那么也会很开心。所以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感情，大家会慢慢的走向安全性，会慢慢的来疗愈自己的一些焦虑或者回避或者是混乱。 所以到节目最后，我想给我们各位听众的一些小建议啊，就是说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做了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帮大家了解一下，哦，原来我有这么一个倾向，诶，为什么呢？我可能会想想我的早期经历或者我的感情经历，这个自我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自我了解可以通过说看书或者听我们这种节目，可以通过和朋友家人交流，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在我做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路程中呢，很多来访他不一定说我要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困惑或者创伤我想要来谈，他可能就说我来这儿就是想为了更好的了解自己。那么在我们的交谈中，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慢慢的可能会疗愈一些原来经历过的创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自我意识，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在对自己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感情或者哪些行为带来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我很焦虑，我对方一不回消息我就很担心，一如果对方不回消息不表达足够爱我，我怕被抛弃，我怕这段感情要结束。第二，我可能会去焦虑对方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他是不是有什么意外，他为什么几个小时不理我。那么我们会看到，哎，这样的行为带来了我的思想是有事儿发生，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的情绪是焦虑着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到了自己的感情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那么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和你的伴侣来沟通。因为我自己也在从事心理咨询师的行业呢，见过很多伴侣，做过很多婚姻咨询，经常对方其实是不知道你在想这些东西。像刚才那一个例子，我很焦虑我的比如说男朋友不回消息，这个男朋友可能会说啊，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焦虑，我就是忙去了，一我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在上班，没有什么意外，有意外也是可以去解决的，没有什么人身方面的意外。第二呢，我可能没想到要回消息，或者是说我这个人觉得打字很累，我倾向于面对面的交谈，或者说不能面对面，我倾向打电话打视频。那么下一次如果我没回消息，我能不能提前跟你说一声啊，我今天很忙，晚上再联系，然后我能不能跟你以电话视频面对面交流为主。所以说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沟通，对方知道了你的情绪，对方愿意做出改变。那么这一个焦虑的人他也可能会做出改变，他也可能会说哎呀，我应该平复平复自己的情绪，我不应该马上就下结论，他不回我消息就是不爱我了。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在我们了解自己的这一些情绪，了解自己的这一些倾向，这些性格之后呢，多和对方沟通，建立起这个沟通的桥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我希望我们各位听众呢有所收获。再强调一下，这一些依恋类型并不是说给人贴的标签，而是说帮助自己更能了解内心的一些方式。如果各位听众对本期节目内容有什么看法，或者未来有什么特别想听我们讲的话题，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里面给我们留言，我也会去看一看留言。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听我说的呢，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包含这一些大家留言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周末，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